务正当然比较容易理解。十二点申出，下午三时，你看犹太人呢、啊？犹太人的下午9时，啊，包括忧出等等。我在这里给弟兄姐妹说一个简单的方法，啊，比较容易记。啊，犹太人的算时间的方法不同的，啊，他们的月的算法也不同，年的算法也不同，自然小时的算法也不同。我们知道，圣经第一章，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就是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按照犹太人的算法是晚上是一天的开始，啊，就是晚上6点钟就开始了。那这个时候就是犹太人讲的第一个小时啊，6点到7点之间第一个小时。那算到什么时间？算到第二天的天亮，就是12个小时了。从第二天的7点7 AM 开始，那就是重新又来个第一小时。大家，我讲清楚吗？由我们的早上的6点钟，他们12小时已经过完了。我们是从0点开始算，一直到12点，从12点再到0点是24小时。但犹太人就不同，他们是从六点，晚上六点到早上六点，然后再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这么算的。所以你看到在这里说是申出他们的第9小时，大家可以理解。从早上六点到下午3点就是九嘛，是不是？所以当弟兄姐妹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啊，就比较明白。当然，英文的翻译 NIV 就很明确，下午三点。但是 KGV、NS、NAS、ESV 等等还是保留了原来的说法，就是 The Ninth Hour，第九小时。我想这是一些比较关于时间方面的，让大家知道申出祷告的时候下午3点钟，犹太人敬虔的犹太人一天3次祷告，早中晚。那在这个时候，彼得约翰就上圣殿去祷告了，是下午3点钟的时间啊，也是他们献祭的时候。然后呢，发生一个事情。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那经文一开始介绍了彼得、约翰，当然是使徒，两位使徒去祷告。去祷告的时候要经过门，一个很美的门，美门啊，真的是很 beautiful 的，叫 beautiful gate。美到什么程度啊？在犹太的史学家约瑟夫啊，有一个记载的，说是有75英尺高啊！啊，当时希律王帮助建的圣殿非常大，但是它的宏伟却超不过所罗门的圣殿，超不过第一个圣殿。它是用哥林多的铜所铸成的，两个门非常美，所以叫做美门。这个在犹太史学家的资料当中都有记载。那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首先讲，生来是瘸腿的，天生的。那他的生活怎么办呢？天天被人抬来，放在这个门口，这个门一定是出入人比较多的。如果从逃犯的角度，那这个 spot 这个位置是蛮不错的位置，也可能他在这里比较久了，逃犯的时间比较久了，就站立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他需要天天有人抬来，是这样的一个人。圣经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就说明人们不知道他的名字。那这样的生活维持多久？经文告诉我们，已经40年了，他已经40岁了。可以说，按照2000多年前吧，2000年前的人的寿命，大概70岁已经很长了。啊，我们中国古代嘛，人到70古来稀，对不对？在旧社会的时候，人们大概50岁哦，都已经不行了，都已经离世了，60岁， 那四十岁可以说他的人生的一大半时间都是这么度过的，没有名字的。名字很重要的，待会儿我们再探讨一下主耶稣基督的名字。人们不知道他什么名字，他的生活就是需要人来帮助，需要人抬来，需要人救济，天天都是这样。那看看到底今天发生什么，我说的今天就是彼得约翰上圣殿，正好碰到这位生来是瘸腿的人，那一天发生了什么。我们看到是抬过去的，其实这些照片呢也是我从网上找来的，网上找的时候我就要特别小心了。如果弟兄姐妹你去 Google 搜一下 Image of Peter Heals the Lame Man， 彼得医治瘸子，你会发现不同的图画的有一些图画呀，说这个瘸子把他连个拐杖都扔了一个拐杖还高高的抛在空中，你觉得这个图画合适吗？那样的图画合适吗？如果说他用拐杖的话就不需要人抬来了，对不对？比较确切的就是他在一个类似担架上 mattress 抬来的，自己不会走的，生来是瘸腿不会走的。这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姐妹？我的意思是说，现在网上有很多的资料，太多的资讯，讲到一大堆， YouTube 一大堆，什么都有一端邪说的一大堆。弟兄姐妹在看网上资料的时候要小心，要慎思明辨。网络给我们带来优益处，方便，但是同时也小心会带来混乱的，我们一定要小心。所以请弟兄姐妹在听网上的东西，看网上资料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如果他们讲的和圣经上的有不对的地方，有不对头的，和你平时听的怎么不一样呢，你就要小心了就要和组长探讨一下，弟兄姐妹探讨一下，也欢迎来找我。牧师我看这个资料你看行不行啊，是不是有问题啊，所以要小心。我提到这里就特别提醒弟兄姐妹，网上的资料要特别小心，越是异端性的越会做广告出版物网站，求主保守我们这个就比较符合圣经，比较 biblical， 这个人是被抬来的是被抬来的，你看到他的生活吗？这是他四十年的生活哟，需要人的帮助，需要人的抬，需要人的救济，名字也没有。那看看会发生什么？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这是经文主要的一个记载，从第三节一直到第七节，他看见彼得约翰要进殿了，他一定要看一看的当然做乞讨的有的是要去看一看的有的就是蒙着脸低着头摆一个碗也好，摆一个袋子也好，摆一个筐子也好要人去乞讨的，无论是吃的无论是金钱。看见彼得约翰要进来了，就求他们周济。接下来发生什么？彼得约翰定睛看他目光的对视，其实这个时候对一个乞丐来讲是一个好事，是不是？我们看到乞丐的时候有的是真乞丐有的不一定是真的所以是以假乱真的，以至于让我们就做施舍的时候就也蛮小心的，有的真的是假的，我就上当受骗过。我从第一年去上海读书，从来没有出过家门，没有到过省城郑州，也没有坐过长途火车就在即将上车的时候就有一个骗子说我缺了什么东西，缺了什么东西，一看我们就是比较单纯的大学生背一个包 那是开学季，哇，讲得好可怜哦。当时我和我另外一个老乡啊去上海读书，当时就给他了5块钱，那个时候5块钱蛮值钱的，还误了火车。故事不讲了，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那当然这个人是真的乞丐，真的需要帮助。彼得约翰定睛看他，也许他不好意思，也许他目光有转向，然后彼得就说，你看我们。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乞丐来讲啊，勾起他心里面一个蛮大的期待，哦，大概啊要给我比较多的钱了。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啊。很多人大概经过的时候就不看他了，很多人经过的时候就绕一绕啊，不要目光接触啊，远远的离开去了。但是彼得约翰还给他讲话，还让他看。当然这里的看有个蛮特殊的一个字，安泰尼宗，希腊文，就是定睛的，聚精会神的看。在使徒行传14章，保罗在路斯德医治那个瘸腿的，也同样的看，盯着。那乞丐当然就 有更大的希望啊，这两个人大概要给我比较多的钱了。但是事情并不是这样，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大概听到这里，乞丐心里凉了一半了，或者全凉了。哦，金银都没有，你让我看你干什么？那接下来彼得讲，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啊，乞丐心里面就更不了解了，你金银都没有，你还给我什么？你那件衣服吗？打鱼的衣服吗？啊，如果给一件西装还 OK 了，对不对？那会给什么呢？乞丐心里面更加的疑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接下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彼得约翰能给的是耶稣基督的名，他们里面有耶稣基督，虽然没有金钱，但是有耶稣啊，这是一个人最宝贵的、最重要的。那宣告以后，不单是宣告，还有行动。于是拉住他的右手，不但拉着右手，还要扶他一把，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当然，有解经家也讲，这里的脚、踝子骨都是圣经里面唯一的关于解剖学的一个记载，因为路加是医生嘛，啊，有道理的，啊，有一幅图画来看，啊，这是一幅图画，一个担架在这里，一个罐子，啊，接下来到底发生什么？那人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我们先看看，然后这个人当然后来的结果自然是起来、站着、行走，这都是动词性的用法。这是两一节的经文用了大概几个，跳起来、跳、站、走，进了圣殿又走又跳又送赞，1、2、3、4、5、6、7啊，一个句子里面有7个动词性的，当然有些是分词，在圣经里面是比较少见的，都是一些行动性的 actions， action action action。 这是耶稣基督的名的能力，他的 power， 神迹就出现了。彼得约翰奉靠耶稣基督的名让他起来行走。当然经文有解释了，到底这个人是怎么来，怎么可以起来行走啊，百姓就很稀奇，到底是怎么回事？彼得就解释，你们因为我们是靠自己的虔诚吗？我们很虔诚，我们让他行走吗？彼得约翰先澄清，不是，不是我们的功劳，那是谁的功劳？是耶稣的功劳。我们因信他的名，首先是彼得约翰相信主耶稣基督，他们心里有神，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的这个人健壮了，完全好了。 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其实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这个人是怎么好的，神赐给了这个人的信心，神借着彼得宣告耶稣基督的名，同时借着彼得拉他扶他，所以他全然好了。这里面有一些因素，有一些救恩的因素，神学的因素，当然一个人的信心，因信称义，信心也是神给的，也是神的怜悯。当然得救的时候需要神的怜悯开始，当然也需要神的回应。这个人有信心，神给他信心，借着彼得的宣告完全好了，全然好了。那弟兄姐妹可能会想，哦，那耶稣的名这么厉害吗？当然是厉害的。那厉害到什么程度？我们看看耶稣基督的名。其实平时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 名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没有意识到这个名是 so powerful， 太有能力了。当然彼得在这里特别界定，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Jesus Christ of Nazareth。 为什么这么讲？其实耶稣这个名哦，在犹太背景里面有不少人呢也叫耶稣的，就是耶稣同时代的人有一些叫耶稣的。那我记得在我在芝加哥的时候，我参加孩子的一个 recital， 就是小提琴的 recital， 都给一个名单哦，有学生的名单，还有比较特殊的，还有一个家长的名字，有些名字也在上面，我就记得非常清楚。我在拿到那个单张，我来读看看，真的有一个人叫 Jesus。 当时后面旁边还有一个弟兄他的孩子也在 recital， 那我们两个就彼此看一下笑一下，有人叫耶稣的。所以在这里特别讲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肯定是那个耶稣，是那个自天而降的耶稣。当然希伯来文的耶稣在旧约里面就是耶稣呀，加属呀，就是说拯救的，上帝是拯救，上帝实行拯救。所以关于耶稣的名的时候，如果你搜索一下，会有很多上百个圣经所记载的不同的，有人专门做过研究的，包括神的名字等等。弟兄姐妹可以想象，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不是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是有权柄的，赶鬼的时候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受洗的时候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我们下个主日就是受洗的主日。很多的名字很多的解释，耶稣基督的名是很有力量的。弟兄姐妹，我们平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神就是听的，当然要合神的心意，神是听的。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捆绑的恶者，真的恶者会被捆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让那恶者退去，他就退去的。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彼得特别讲，天上地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名字耶稣基督的名，提到名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要有名字弟兄姐妹，你的名字很重要的。人们通常都很喜欢别人叫他的名字，你说对不对？名字很重要，耶稣基督的名是唯一的拯救的名字，天上地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住得救，唯独耶稣基督的名。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彼得奉耶稣基督的名让他起来，他就起来了，神迹就这样发生了。那我们接下来看，好了以后这个人要做什么？通常躺了40年的摊子突然会走了， 跳着，跳起来，站着，行走，一生从来没有做过的，对他都是新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啊？如果我们碰到这个情况，也许啊，他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我们如果不看下半节，也许他第一个要反应就是，既然跳起来了，我要赶紧回家告诉我的家人哦，会吗？告诉我的家人我得医治了，这是天大的好消息。但这个人没有啊，没有回家哟，干什么？进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甚至有的解经家还比较夸大的讲法，甚至他还在殿里面做 gymnastics， 好像还是翻来翻去的，当然这是有些夸张的说法。赞美神，他离圣殿只有几步之遥，应当说他是第一次进到圣殿去赞美神。他在得了医治之后没有回家，而是进殿赞美神，敬拜神。当然后来他还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一个生来是瘸腿的，生来是不能走路的瘫子，40年之后得到了医治，人生转变，从此他的人生再不一样了，不再一样的人生。当然提到神迹，可能我们也稍微讲一下有关神迹的它的意义。耶稣基督在地上实行神迹，尤其是初代教会有很多神迹奇事随着。神迹奇事可以做辅助的作用，证明耶稣基督的能力。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把这个能力交给使徒，也交给我们。初代教会神迹奇事特别多，当然越到后来，越到文明的社会，发达的国家相对神迹奇事比较少啊。有一些神学院就明确讲，神迹没有了，神迹中断了。那我在国内出生长大，也到南洋新加坡去读神学5年，马来西亚去走访，我发现神迹奇事仍然存在。如果说神迹中断的话，我亲自就见过神迹，让那些所谓神迹中断论的人到亚洲走走，到国内的乡下走走，到马来西亚的乡村走走，到冈崩去走一走，很多神迹奇事，他们看了以后就会把自己的神迹中断论中断了。那我们怎么正确看待神迹？神迹当然顾名思义是神的作为，是超常理的，超理性的，所以我们不能够理解。有的时候如果从医学的角度，那怎么可能呢？啊，你脚不好了，怀子骨不好了，要做手术，关节置换，还需要一个过程呢，怎么可能呢？大概医生是比较困难接受这些神迹的，相对来讲，因为是神迹，立刻就好了。神的作为，神造人，神让他好了就好了。我们的眼睛不能定睛在神迹上，我们的眼睛要定睛在实行神迹的主的身上。为什么我这么讲？是因为在一些信仰里面，在一些教派里面，太过注重神迹，有神迹了我就相信，没有神迹我就不相信。错了，耶稣基督在地上行了很多神迹，是不是那些看过神迹的人都跟随他呢？没有的。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玄清在讲主日学也接近尾声了，约翰福音很多人退去的。神迹不能让人得救，唯独行神迹的主可以让人得救。我们的眼光也不要注重在神迹上，神迹只是辅助的。所以有一些教会，有一些教派太注重神迹， 一直追求神迹，偏差的是偏差的。弟兄姐妹记得，主权是神，神要行神迹，主权在神。当然作为我们可以祷告，主啊，你施行神迹奇事。是啊，在我们中间有啊，我想大家都知道，季阿姨肺癌的晚期，医生都说晚期没有办法了，十多年了，对吗？大家都清楚的，这就是神迹吗？但是我们祷告是神迹奇事发生，但主权在神啊，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当讲到相关的神迹啊等等，我们就会把一些神学性的东西带出来，让大家明白怎么正确的看待神迹。甚至还有一些人更偏激了，我追求神迹，我疾病不得医治就不相信你，就不相信神。错了，一定要把主权交给神。我们可以祷告神迹发生，但发生不发生是神的事情，这是我们信仰的一大的核心，要把以人为中心转成以神为中心，这是信仰的很重要的一个转变。我说什么，主啊你不听，不听我就不信你；主啊你不听，不听你说话不算数。到底谁是主？弟兄姐妹，我想特别讲到神迹，如何正确看待神迹。我们可以求，但是成就不成就是在乎神。我们的眼睛要注重在神上面，行神迹的主的身上。那这样的神迹发生了，是神的作为，借着彼得的宣讲来帮助我们啊，帮助人们就开始稀奇了，怎么回事，怎么好的，但真的全然好了。后来有一大篇的讲论啊，彼得、约翰在公会里面的讲论等等。那我们就回到应用的部分，这个摊子四十年的人生开始有一个奇迹一般的转变，他的人生从此不再一样了。他以前从来没有行走过，现在可以行走，现在可以跳，现在可以进圣殿，可以赞美主，可以敬拜神，人生不再一样了。他以前是靠人帮助的，靠人周济的，靠人抬来的，凡事都是靠人的，现在不一样了，可以自立了，有尊严了，人生不再一样。不再一样的人生，这是神奇妙的作为。我们想到这样一个瘸子，一个不能走的摊子，有了本质的改变。如果说有金钱的话，只解决他一时的问题，对不对？四十年天天被人抬来，他需要天天需要人给他钱，给他救助。但是耶稣基督来到他的心目当中，来到他的身上，他人生就改变了，不再乞讨了，可以自食其力了，他的灵魂得救了，真正的认识上，真正认识了上帝，而且可以敬拜上帝。这是这个摊子他人生的改变。摊子在困境中几十年，我们就在想，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会有困境的，也会有艰难的，也会有疾病的，也会有痛苦的。所以我在这里讲，在困境中啊，弟兄姐妹，在困境中应当怎么办？在那些 dark days, rainy days, 在低谷的时候是需要帮助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具体有什么样的难处，但是可以肯定，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信主以后的生活当中，也是会有困境的时候。我都经历过有困境的时候，生病哦，啊，受人攻击哦， 那甚至经济的困难哦，孩子的问题呀，婚姻的问题呀，工作的问题呀，等等都会有的。我记得我以前提过，我的老师 Carson 就讲嘛，人们都会有 suffer 的，有 suffering 的。如果你说你没有 suffer 过，没有受过痛苦，可能你活的日子还不够长。If you live long enough, you will suffer. 活得长了就有 suffer. 当然 suffer 的程度不同，困境的程度不同。那在困境中的弟兄姐妹是需要帮助的。靠自己的力量不行，自己软弱，有的时候祷告也没有力量啊，读经好像也没有力量，也没有亮光，这个时候就需要帮助，就需要弟兄姐妹去帮助他，像彼得伸手拉那个人的右手，拉还不行，还要扶他起来，还要扶一把，他从来没有站过，他从那个坐的状态站起来，需要帮助一下，需要拉一把提一把的。所以在困境中的弟兄姐妹需要被拉一把，需要被提一把。在我的服事过程当中，当然会遇到有困难的弟兄姐妹，这也是我应当做的，那我就会想办法靠着祷告怎么样来提供帮助。有的是需要去探访一下的，那不论你带吃的还是不带吃的，当然带一点小吃更好了，而华人就 不会空手，对不对？通常需要去探访一下，需要去安慰一下的，需要祷告，需要一起祷告的，他祷告已经没有力量了，有必要的时候需要跪下来祷告，需要流泪，一起流泪祷告，需要的，需要陪他读一段圣经。当然如果他经济有困难，需要给他一些经济的帮助，也是需要的。那彼得约翰当然他没有钱了，没有办法给啊，但是他让他行走了。这并不是说弟兄姐妹经济有困难的我们不需要帮助，不是这个意思。当然也不是说教会完全需要教会的帮助，当然也不是这个意思，教会的帮助相对也是有限的，但最宝贵的是有耶稣基督了。就是在困难中的弟兄姐妹需要帮助，我相信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有的有体会有过困难，有的有体会，你也在实行帮助，正在帮助那些有困境，在困境当中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这就是彼此的团契。作为牧师有很多 privileges， 其中有一项就是弟兄姐妹在难处的时候我可以做一些事情，我觉得这对我是很大的一个主给我的一个 privilege， 一个优势也好，借着和弟兄姐妹在困难的时候一起走过就不一样了，弟兄姐妹得到了帮助。我记得我在青岛的时候，真的弟兄姐妹有一家哟，先生是有癌症，结果太太又怀疑有癌症，你可以想象弟兄姐妹这一家人会怎么办，孩子还小，两个孩子，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四十几岁在青衣附院，我们中间有青岛的，那我就去探访他，祷告，一起祷告如果许可有一个帘子把他遮挡一下，跪一下祷告。哇，姐妹啊，哭得一塌糊涂啊！祷告求神怜悯，结果还好，这个姐妹的检查结果不是癌症。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困难，不要隐瞒，好不好？给组长，给你同组的人一起说出来，一起祷告，也让我知道，我们一起祷告，一起走过。我也有困难的时候， 也许以后我也会有困难的，我也需要大家祷告一起托住，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是一家人，有困难应当彼此担当，这也是基督的爱。弟兄姐妹帮助的时候，让他也传播基督的爱，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在困难中，在困境中的弟兄姐妹是需要帮助的，让他走过来，生命就不再一样了。他经历困难，就可以用这样的困难去安慰别人，去兼顾别人。不再一样的人生，可能弟兄姐妹会说，哦，那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困难呢。那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那我怎么觉得我信耶稣也蛮长时间了，好像我的生命感觉变化不是很大嘞。啊，不再一样的人生嘛，有了耶稣之后我觉得变化不太大。可能有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疑问，那原因在哪里呢？我们稍微分析一下好不好？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以至于让我们已经信耶稣了，但生命变化还没有那么大，改变不大，喜乐不够，盼望不够。那个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把主放在第一位。为什么这么说？圣经上有很多经文啊，主耶稣教导门徒，你们爱我，若超过爱父母、弟兄姐妹、妻子儿女，不配做我的门徒。这个意思不是说不要爱父母、弟兄姐妹，不是这个意思，乃是你要把我放在第一位。Put me first, Jesus first, not me first。圣经还有一些比较难解的经文，就比如说有一个人过来告诉耶稣，主耶稣说你跟随我吧。那个人说，哦，夫子啊，我父亲在家里死了，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吧。主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死人吧。好像毫没有同情心，冷冰冰的耶稣，不体贴人间烟火，是这个意思吗？当然不是。我在小组查经，有弟兄姐妹问这个问题啊，在福音小组，那什么意思啊？你来跟从我吧，跟从我 first, follow me first, first follow me, 然后你再去埋葬你的父亲，对吗？圣经这样的经文蛮多的，人不是有忧愁吗？主耶稣说，你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你这些东西吃的用的喝的穿的我都要加给你了。 Seek me first。 弟兄姐妹看到，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以后，那个 order 人生的次序要转变，如果不转变，可能我们的人生就没有太大的改变，就不会经历不再一样的人生。你试试看，弟兄姐妹，工作重要吗？当然重要。家庭重要吗？ Of course, 当然重要。教养子女重要吧？当然重要。把主放在第一位，这些都重要，但主是第一重要。你试试看，弟兄姐妹，把主放在第一位，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了。不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啊，不把太太放在第一位，不把丈夫放在第一位，不把儿女放在第一位，更不要把你的 hobby, 把你的爱好放在第一位。你看看啊，纲举目张，中国有一句话叫纲举目张，就是大的方向对了，你的人，我们的人生就对了。求主帮助我们把主放在第一位。你看看，弟兄姐妹，看看你的生命有什么样的不同，有什么样的变化，我相信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求你怜悯我们，你是赐生命的主， 你是行神迹奇事的主。感谢主赐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人生改变，生命不再一样，就是我们从撒旦权下归向神，从黑暗归向光明，这是何等大的福分。求主帮助我们有难处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求你帮助，求你伸出你大能的手，医治安慰，帮助弟兄姐妹脱离困境，让他们经历不再一样的人生，让我们一同经历不再一样的人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求主帮助我们把神放在第一位，把耶稣基督放在第一位，让我们经历不再一样的人生。现在是末世，到处有饥荒，有瘟疫，有战争，有异端邪教，假基督假先知起来，要迷惑多人。求主帮助我们，保守我们，不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保守众弟兄姐妹。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弟兄姐妹起立，也请燕敏姐妹带领我们唱回应的诗歌，自耶稣来住在我心。
生命有定有奇奇妙的改变，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渴慕的亮光今照耀我魂间，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潮以我魂如滚滚之海涛，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流荡已停止，永不再入迷途，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的罪谁众多，主宝血已涂抹，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潮以我灵如滚滚之海涛，自耶稣来住在我心，
我深知
你的眼
坚定又稳固，自耶稣来住在我心，不再有终一日如黑云遮我路，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潮入我魂如滚滚之海涛，自耶稣来住在我心， 我甚至将永居那美
丽的圣城，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真是多快乐，多快乐先前行，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 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潮与我魂如海涛之滚滚。自耶稣来住在我心。